有声书《茶经》系列。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罗马书。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金华。
我是金佩。弟兄姐妹您好。
上一次我们研读罗马书，在讨论生活运用部分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、第二节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先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以后的5章圣经就以基督徒全人的奉献来作为基础，来说明我们应当怎么样在各方面把信仰活出来。
有了这个基本的奉献以后，保罗才开始对信徒讲到教会是基督身体的这个观念。所有的信徒都是肢体，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在基督身体里的角色跟地位有所认识，用爱作为行为的准则，运用自己的恩赐服侍弟兄姐妹，对待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把福音活出来，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。
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说完了基督徒对神、对弟兄姐妹和对外人的关系以后，接下来罗马书13章就从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来探讨基督徒和国家和邻舍的关系。现在就让我们从罗马书第13章第一到第七节来谈谈基督徒和国家的关系。
说到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，保罗在罗马书13章首先说到我们要顺服权柄。罗马书13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
根据这两节经文，我们知道顺服国家领导的第一个理由，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理由，就是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的。
当保罗写这本罗马书的时候，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而且是在那个逼迫基督徒的暴君尼禄王的政权之下。保罗他自己就是在尼禄王的手下寻道的，可是保罗始终说基督徒要顺服国家的权柄，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的。
就是啊，施洗约翰是被希律王斩首的，耶稣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的，约翰的兄弟雅各也在希律王的逼迫之下寻道，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里遭到很大的困难，可是耶稣还是尊重罗马政府的权柄，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
对呀，基督徒既是天上那个属灵国度的公民，也是地上某一个国家的公民。既然地上的政府都是神所命定的，我们委身给神的人，就应该要为自己的国家尽上义务。
这个义务啊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1到4节说得很清楚，就是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谦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
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了极处，假使我们承认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人所管理的政府就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。我们基督徒如果要选择所谓的完美的政权才能够顺服，那是不可能的呀。
是的，只有在世人得救成为神的子民，愿意遵照神的道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最首要的责任就是为领导国家的政府领袖祷告， 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改造社会、改革制度，甚至改变政府的做法，都是缘木求鱼，都是想要在罪性深重的人中来寻找完全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只有福音，只有基督耶稣才能够改变人心，彻底拯救人类。
虽然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撒旦的手下，可是神还是在掌权，高过撒旦。历史也告诉我们，世界政权的兴衰都在于神，就是这位历史掌权者的手里。所以保罗说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
最好的例子就是犹大王乌西亚，他是一个相当好的王。当他死的时候，犹大人人心惶惶，先知以赛亚也伤心地来到神面前。当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看见神高高地坐在宝座上，让他知道神是掌权者，君王的兴衰都在神的手里。还有，神拣选了默默无闻的古列，使他成为马代波斯的立国之君，促成了犹大人回归重建家园。这个预言的成就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历史，说明神是掌权者。
神既然掌管了世上君王的兴衰，可见顺服地上的权柄就是顺服天上的神，抗拒地上的权柄也就是抗拒天上的神。即使我们因此为信仰受苦，这也是神所命定的。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所说的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
对呀、啊，接下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三到五节里，圣经又说了两个我们应该顺服政府权柄的理由，一个就是为了刑罚，一个是为了良心。
我把经文念出来，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做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为了良心。
保罗说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意思就是说，在正常的情况之下，做官的应该是保护善良的老百姓，打压那些作乱捣蛋的人。再坏的政府也有一套治国的准绳，当法律不能够赏罚公正的时候，那不是因为法律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人心的腐化。
嗯，比方说啊，有些警察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照着公平的原则，我实在很不喜欢他们，可是呢，我尊重法律。在公务员里面也有很多腐败的贪官污吏，我也不喜欢他们，可是呢，我还是尊重政府的权柄。
圣经在这里又说了，这些做官的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。这个剑呢、啊，不仅是武器，也代表权位的标志。做官的人是神安排来为神工作、保护善良、伸张正义的人。假使一个做官的人晓得自己是神的用人，他就不敢轻易的放肆知法而犯法了。
不过罗马书的十三章第五节说，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为了良心。可见基督徒顺服政府的权柄，不只是害怕法律的惩罚，更应该是为了自己的良心。我们的良心叫我们不要对不起神，叫我们顺服神的安排。
接着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六到第七节，保罗也用了纳税作为例子，来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来顺服权柄。
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，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
所谓纳粮，这是指一般人向罗马政府所缴的税。 当时罗马政府要每一个人都要缴三种税，就是土地税，或者叫做收成税，第二种就是所得税，这个所得税大概是一个人收入的1%，那么第三种税就是人头税，或者叫做丁税。
不过那些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，他们除了要纳粮缴付这个三种的税以外，他们还要缴税给地方的政府，那就是罗马书13章第7节所说的上税。这种地方税啊，名堂多得不得了，它通常包括了关税、进口税、出口税、路税、过桥税、港口税、动物所有权税、车辆税等等的，可以说是什么事都要付钱上税。而且这种地方税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，换了一个地方，换了一个人，这个税也就跟着改了。
除了税务的繁重之外，还加上贪官污吏的花样，使得百姓生活非常的沉重，造成人们抗拒缴税的心理。再说犹太人一向以为他们的钱只能够奉献给神，所以犹太基督徒也常常受这样子的观念影响，认为纳税给罗马政府就是对神不忠心，心里就不甘心了。
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用缴税作为要顺服政府的例子，在第7节强调说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
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，可是大多数的人总是有不情愿缴税的心理，能逃就逃，能避就避，甚至造假虚报都有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的行为。不要忘记，顺服政府的权柄，尽国民的义务，不仅是身为国民的本分，同时也是诚实尊重神权柄的表现。
这个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社会责任的一部分，是我们对待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跟原则。
一点儿也不错。讨论完了基督徒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之后呢，接着从罗马书13章第8节起，保罗就开始谈到基督徒对邻舍的社会责任。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向邻舍活出基督的生命呢？保罗说，那就是爱。我们先来看罗马书13章第8到第10节的一段经文。
罗马书13章的第8节到第10节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样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
金佩啊，你看在这短短的3节经文里，保罗好几次提到爱字，像第8节说彼此相爱，要爱人，第9节说爱人如己，第10节也2次提到爱。
是啊，我算了一算，一共有5个爱字。
是啊，在12章里说到我们基督徒和人相处的原则，那就是爱。现在说到和邻舍关系的时候，保罗再次提到爱，可见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一个很重要与众不同的要素。
就像第8节2次提到亏欠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这个亏欠在希腊原文里是指我们欠了人家的债还没有还清。金华牧师啊，假使我们欠了人家的钱还没有还清，这就是在金钱上的亏欠。
对，
假使我们欠了人的爱，爱的不够，这个就是在爱心上有了亏欠了。
对，保罗在这里提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同时呢他又说要常以为亏欠，这2句话看起来有点矛盾。为什么保罗说不可亏欠人，又要说要常以为亏欠呢？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推敲，就可以知道，原来第一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保罗指的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不可以做亏欠人的事。而后面一句要常以为亏欠，保罗指的是在态度上，在我们的心里却要常常觉得我们亏欠了别人。
这个是很有道理的，基督徒不能够做亏欠人的事情，这个道理我们还比较容易实行。可是呢，要从心里常常对人有那种亏欠的感觉，总是觉得爱人爱的还不够多，这个就不容易了呀。
嗯，基督徒不做亏欠人的事比较容易，相对的来说也许是的。可是我们有没有借钱不还，有没有卡油，有没有背后说长道短，有没有处处想占人便宜，你看这就是亏欠人。所以说的容易呢，做起来可难了。我们神的儿女总要小心，绝不可以做这一类亏欠别人的事，那是没有爱心的表现。
可是对人要常以为亏欠，这种的亏欠感可能就更不容易了呀。想想看，我们中国人啊，谁会喜欢去管人的闲事，碰到事情总是尽量的置身事外，免得自找麻烦啊。
这就说明了亏欠感是需要爱心的。因为当我们对别人的短缺，别人的需要产生亏欠感的时候呢，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有责任来帮助对方。亏欠感其实就是从爱心里发出来的。
比方说，如果孩子读书读不好，做父母的就常常会怨自己没有好好的给他营养补身体，其实这个很可能是孩子自己不用功的结果。如果早上起来孩子发烧了，做母亲的就会后悔说，哎呀，都是我晚上累得不起来，没有给孩子盖被子。其实这根本就是病毒的感染，跟盖被子根本没有关系。而做父母的呢，就有了亏欠感，那表示父母的爱。
这么说来，如果我们对别人有亏欠感，我们就会把别人的需要、别人的软弱担起来，我们就能够爱他们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对人要常以为亏欠。这样我们就能够用爱心去帮助、照顾人。如果人人都能够这么做，那就是彼此相爱了。这么一来，律法做不到的，爱心都能够做到，所以就完全了律法。
对，律法可以审判一个人的行为，可是管不到他的内心。律法不能够为着别人没有爱心而定他的罪，可是出于内心的爱，却在律法管辖不到的地方，完成了律法规范人的行为，叫人行善的本意。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
不但是这样，有了爱做出发点，人的行为也因此改变了。在底下第九节就说到，像那些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这就是说明这个事实，那些男娼女盗、作奸犯科的事，在爱里也就做不出来了。
所以保罗在第十节就为这一段经文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，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
是的，刚才第八节里说到，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那是指在律法管不到的人心里面，如果能够有爱，那就能够叫人做到律法管不到的善事。而在这一节所说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，所指的就是有了爱，人就不会做害别人的事了，就不会做律法禁止人做的事了，所以爱人也就完全了律法。
爱跟彼此相爱，这是圣经要求我们对待邻舍活出基督生命的秘诀。
说完了活出基督生命的秘诀之后，保罗在这章圣经的最后一段 就提出了一些琐碎要我们注意的事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3章第11到第14节。
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。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住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
我们看见这段经文一开始的再者两个字，就知道这是跟上一段经文的内容有关的，就好像我们说此外一样。保罗说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。保罗是在大约离开今天2000年说这话，那个时候保罗就有主很快就要来的警觉了。
到现在主还没有再来，这是不是表示保罗时代的基督徒他们白等了呢？当然不是的，主耶稣随时要再来的警觉心是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。基督没有在保罗的时代再来，现在过了2000年，我们更接近主来的日子了。主的儿女绝不能够再沉睡了。
即使主耶稣现在不来，我们的年岁也足够可以提醒我们，终有一天在我们有限的寿命里，我们要去见主的，这日子是可以数算的。所以当年摩西要向神这样祷告说，求你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。
金华牧师啊，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保罗在这章经文的末尾，好像为我们把闹钟的时间打开了，他要叫醒我们说，主来的时间已经比我们初信的时候更靠近了。
是的，
我们看见世人败坏每况愈下的情况，我们就知道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这种对主再来的警觉是非常重要的。不管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再来，我们都应该已经准备好了。
为了这个缘故，保罗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说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穿在外面让人看见，就是我们把基督活出来，就是行在白昼，叫人可以看见我们生活的见证。
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去荒宴醉酒，怎么能够好色邪荡，怎么能够争竞嫉妒，怎么能够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呢？
一点都不错。保罗通常每次提到一些生活原则的时候，他就会举一些生活的例子来说明，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所举的都是夜生活里的罪恶，行在光明里的人是不会做的。你看，那就是荒宴醉酒啦，好色邪荡啦，争竞嫉妒啦等等。
是啊，在希腊文里，荒宴这个字就是用来描写一群人，他们在深夜里啊，忘形的大吃大喝，饮酒作乐，又唱又跳，又喊又叫，从竞技场上凯旋的回家，一路放纵自己，扰乱别人。
对啊，至于醉酒呢，那就是一种放纵自己，是一个人行为失去控制，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7节，当保罗说到我们总要警醒谨守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
至于好色这个字，在希腊原文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床，就是睡觉用的床。还有邪荡这个字，在希腊文里是描写人恶劣的行为最深刻的一个字，它指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，还一点都不觉得羞耻，公开的去夸耀。在今天这个黑暗的世界里，我们不也是经常看到这种可耻的行为吗？我们神的儿女绝对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。
你说的对， 圣经在13节里还说到贞净，这个字眼在希腊文里呢，是形容一个人不择手段的去争取自己的名誉、地位和权利。
这种事情虽然不一定要在夜间做，可是啊，也肯定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可以明着干的。
是的，而嫉妒呢，也是人心里黑暗的一面。嫉妒的心虽然外人看不见，是在暗地里的，可是我们可以从那个人的行为里看见，嫉妒的心是可以控制一个人，让他做出令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罪行。
嗯，金花牧师，有了这些了解，我们就晓得荒宴醉酒、好色邪荡、争竞嫉妒都是从肉体来的，都是人放纵私欲的结果。
嗯，所以啊，圣经劝勉我们说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又说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意思就是叫我们想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应该谨谨慎慎地谨守自己，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
我想到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18节的话，说你们当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金花牧师，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应该有的生活。
是的，以弗所书4章21到24节也教导我们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可见基督徒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了，已经披戴了主耶稣基督了，已经和那些不好的行为一刀两断了。
从这一章圣经里，我们了解到基督徒跟社会的关系，就是政府领袖治理国家的权柄是从神来的，那么我们属天国度的子民就应该要尊重地上政府的权柄，做一个好国民，同时呢，又要以爱作为行事为人的出发点，把基督活出来。
最后呢，保罗还提醒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像一个有盼望的人，披戴基督，活在光明中，为主耶稣做见证，等候主的再来。
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。
愿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再会。